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时间来到了1:03呢，再度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这时间跟我们的生活法律、生活法庭是有相关的。而今天呢，陪伴大家也是台北地检署黄佩瑜主任检察官来为您服务。来，今天聊的就是虐待动物的法律责任有哪一些哦？那么今天为什么聊到这个？因为新闻里面呢，最近有很多的这个动物被虐啊。那到底呢，他们所涉嫌犯的是什么罪？以及呢，如果把虐待动物的影片又上传到社群软体或者是媒体不管是 FB 啦、Line 啊等等，这样有没有违法的行为？那如果说你又是故意虐待动物，但没有导致它死亡或重伤害，那这会不会有所谓的刑责啊？好，今天就要来好好的跟大家聊聊这方面的啊。那么我们也先来解决一下这个是小阮的问题。他说买车后发现啊有瑕疵，可是呢，想说要这个卖家负责，因为他买的是 BMW， 发现呢车辆上有三个地方是生锈的，就双方就到商业司协调后，因为这个车商赖账，只好转向我上消保官协商，但这个车厂的主张哦是先前已经在商务司协商了，愿以30,000元来做和解。那么呢，双方的协商呢一直是没有办法达到一个共识。那么请问一下，他是不是可以提出减少价金提告这个部分？好，依照我们这位小人所说的哦，你跟车商购买车辆一定会签所谓的买卖契约，那如果遇到这个瑕疵确实是存在，那么按照这个民法规定，出卖人好就是卖的人就买卖物品如果要负有所谓的瑕疵担保责任。那么小阮呢，你可以依照民法第359条、第364条的规定，要求这个车商减少价金，或者是另行再交一辆没有瑕疵的新车。那如果说这辆汽车有重大的瑕疵，譬如说引擎啦或变速系统严重的失速啦，刹车系统严重的失灵啦，这些都会涉及到这个所谓的行车安全，那么买方呢还是有机会依法解除买卖契约，就等于我不要买这台车，要求把原本支付的这个买卖价金还给你。那另外呢，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委员会也有一个公告，汽车买卖定型化契约的范本有记载又不得记载的事项是，车商不得约定货物出门概不退换或修补。那么因为这个车辆的结构比较复杂，一般的消费者未必能够在交车的时候发现这部车是有问题的，那么所以不得这个约定排除或者是限制在交车时如果没有发现瑕疵品的担保责任。那如果车商呢以定型化买卖契约就对这个我们小阮来讲主张不合理的条款内容，那么小阮你的这个就可以主张消费者保护法第12条定型化契约违反诚信原则，显失公平，对消费者是无效的。那么如果车商还是不愿意协助配合办理，你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去解决。实务上呢，汽车瑕疵纠纷的诉讼会聘请第三方的专业人士或者是机构就这个车况 还有车辆的瑕疵来做鉴定，然后再申请所谓的鉴定一方需要代垫这个鉴定，就等于是说你请的话，你还是要有一部分是要来付所谓的代垫鉴定费用。那么等诉讼结果出炉，如果是败诉那一方，再由败诉这一方来全权负担，这样了吗？那么提醒民众，一般的车厂在验车的时候都会已经有先挂牌，那么这个车主验完车就可以直接上路。那么建议大家未来在签订这个汽车买卖契约的时候，你可以在契约中加注验车前不得预先挂牌，避免说你已经发现了瑕疵但是已经挂牌，你就会有后面的问题。那另外呢，汽车销售员在推销过程的承诺，关于譬如说保固的责任啦，譬如契约内容并没有很明确的记载的话，建议你就要要求他在你的买卖契约里面要加注。好，因为这都是未来出问题的时候，这就叫证据。好，这个这样大家了解吗？好，当然呢，除了这以外呢，我们要带大家来看看悠悠生活法律停看停，来到了是法务部的部分了。立法院三读通过律师法修正，也为在这个在野党来做这个所谓的创化时代的一个新纪元，司法改革呢也可以往前再迈进一步。那么在这里也特别的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个律师法的改革修正呢，是司法改革重要的一环。那么有鉴于呢，现行的律师法部分呢，未规定未能符合人民所期待，以及如何有效发挥自律啊等等的议题，那么跟人民诉讼权利还有律师的伦理规范都有相关。那么为了回应呢外界的期待，法务部呢在95年的时候就召开律师法研修会，开始一直到至今，在13号的时候哦，立法院也通过。那么这期间有将近14年哦，共同召开了有上百次的研商。那对于相关的议题呢，也进行了深入的彻底讨论。那这样的一个修法的熟度还有力度的法制作业上呢，可以说是罕见的，也可以证明各界对于律师的修正重视跟关切。那么法务部也深刻体认，这个司法的改革不应该只是法律人的家务事，而是全民的切身相关的要紧事。所以律师法的修正不能只是冰冷的文字，那必须还是要符合民众需求，要接地气的改革。那么在积极回应各界对于这个律师法的修正的期待之下呢，我们也跟大家聊到如何符合所谓的律师实务上的发展所需，还有就是落实整个司法改革在国会的一个决议，也能够呢符合世界潮流来做一个接轨。所以法务部呢也提出了这一次的修正草案的条文送请了行政院审议，所以呢经由行政院在今年的4月26号修正，在做这个请议审议的时候，终于三读也通过了。那么修法条文呢由53条大幅增加到146条，可以说呢是从民国30年的律师法订定以来最大的一个幅度修正案。好，有一些修正的这个重点啊，包含了彻底杜绝贪污司法官的重大犯罪者转任律师管道。好，那么以修正发给律师证书的要件，以转任者法务部也可以在2年内废止这个证书。好，这是在第五条跟第九条。好，那么凡涉及贪污行贿重大案件的话，经由检察官公诉提起公诉请领律师证者，法务部呢都可以停止这个证书的审查。那么如果你已经是开业的律师，在送律师惩戒委员会命令停止执行所谓你现在的职务，那这个修法是在第七条跟第七十四条。另外在为了增进律师职业在自由跟兼顾地方律师工会的一个永续健全发展，将地方的这个律师工会呢会员分为一般跟特别会员。那么律师只能成为地方的律师工会一员，那律师如果在其他也有加入所谓的其他地方的工会的话，好，那么要经由这个全国律师联合会的章程规定申请全国或跨区职业 好，等于是说你在这一区就是在这一区，你不可以跨区，你必须要申请。所以这一条是在第十一条到第二十条。另外，在为了提升律师专业能力跟保障委任当事人的权利，全国律师联合会呢会建立律师在职进修跟专业的分科制度。好，这是修正在第22条。为了配合律师界的实务发展，明定所谓的机构律师定义，律师事务所的形态跟不同形态的事务所，当当事人应所担当跟承担的责任范围，好，这个部分把它扩大。所以这是在23条、第48条到第50条。那么为了达成律师法所赋予律师的这个使命，律师有参与社会公益服务的义务，这是在第37条。为了强化呢自治自律的精神，使得全国律师联合会会有效的整合这个所谓的律师界听取各方的意见，凡是成为地方律师公会的议员必是全国律师联合会的会员。那么各地的地方律师公会当然也都是这个全国律师联合会的团体会员，好，譬如说这个会的理事长、理监事这些职务都是由个人律师会员直接选出的，好，以前是指派，现在是选出。那这一条是在63条第还有第64条跟第67条。另外呢，在符合人民跟司法改革的期待之下，配合司法实务上的一个发展需求，那么律师惩戒制度呢要更严格规范，那么有效淘汰一些不适任的一个律师。另外全国律师联合会也需要设立所谓的独立行使权的律师伦理风纪委员会，那包含了处理律师违反律师伦理规范的申请案件，好，要加入三分之一以上的非律师的外部委员来增加公正性，好，这是在修正条文的第73条以下。为了使民众可以找到符合自身需求的律师，避免呢在委任律师过程中因为资讯不足而茫然无助，法务部呢未来也会建制律师跟律师惩戒决议书的查询系统，公开律师的重要资讯，让大家呢要找寻律师的时候可以上网去查询。这是在修正条文第136条。为了使律师界呢这些改组哈这等等的一个整合更有效率，我们也增订了中华民国律师公会全国联合会在本法修正后的组织改制为全国联合律师联合会相关的过渡规定，这个也是做一个修正，修正条文是在138条跟144条这一段。那么在上开律师法的一个修正条文实施之后呢，我相信对于完善的律师制度还有促进我国民法制度的发展都有很大的一个注意哦。最后呢，在律师身为在野法曹哦，那么跟所谓的司法整体的形象还有人民对于司法的信赖息息相关之外，那么律师司法功能呢也会做一个有效的发挥，也是国家人权保障的一个具体表现。那么也就是说呢，检视国家民主法治的进程包含了一些重要的指标。那这一次的修法通过后，我相信我国的律师界的发展呢又可以迈向一步新纪元之外。那么法务部也期待整个律师所扮演好在野法曹的角色，以及保障当事人的权益，包含了实践律师法所赋予的公益使命哦，这也是我国法治软实力坚强而厚实。那么在司法改革继续可以往前再迈进一步哦，再扩大一步，这也是特别注意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包含了立法院呢三读通过的刑法第149条、第150条的修订有助于社会秩序的维护。好，还有包含了法务部也跟内政部充分讨论，有一些刑法呢会有做一些这个更改等等哈，那当然呢也会让这些民众有感哦，可以呢有一个无虑的生活跟居住的安宁哦，这也是我们来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马上带回来的时候呢，就要带大家回到台北地检黄佩瑜主任检察官时间了。
请靠近我。 谁遇见你，连大人也会认输。耶、yeah, ，为什么是你？我只想问。耶、yeah, ，为什么喜欢你？
我已喜欢你。耶、yeah。
You're so cute, so won't you come to me？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零四点一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来到两岸三地时间了。那么呢，我们也同步开放02372920，因为我们也预告了今天我们的黄佩瑜主任检察官来为民服务。哇哦，今天要来聊到就是虐待动物的一些法律责任。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先让我们的佩瑜主任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哇哦，今天为什么会想到这个虐待动物来跟大家来解决这方面的法律问题啊？
对啊，因为最近其实好多起都是有关于虐待动物的。
嗯，
对，
这个也吓一大跳。可是我们发现这个好像层出不穷哎。
对呀、啊，前那个除了今天要新闻里面所记载的这个以外，另外不久前屏东也是有虐待那个就是砍杀那个牛只啊，有那个印象。对呀、啊。
嗯，这个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衍生过程哦？而且为什么变成是，哎，这个很多人开始关注了哦？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我们的主任了。
好的，这个新闻里面就是有一个台中有个男生呢，他在三月的时候搬离他的租屋处，
嗯，
可是他没有把里面的那些狗，他原来的十几只狗，他没有把
他没有把它带走，哦，那个真的很可恶哎，
而且他也没有管他，
啊，
或者是他没有再回去把他什么再继续喂他，或者是干嘛，都什么都没有做，
嗯，
就会导致那个整个屋子最后他就搬走嘛，那小狗没有东西吃啊，就互相咬啊，最后就死了，
哇，哎，那个真的很严重哎。
对，很恶心。然后后面就是有出来有那个尸臭味啊，当然邻居就发现，哎，为什么有奇怪的味道？所以就报警才查获的。
是哦，当然这只是其中一个案件哦，
哈。是啊。
然后包含了哦，我们今天要讲这个话题，我们这里面你会看到，那这个男子会讲说，哎，我没有办法养他了，而且我已经搬家了，我怎么知道狗的他不会自己走？哎，这个他可能会很多的理由哈去搪塞。那么以这样来讲，他到底有没有犯罪啊？
有啊，其实你知道吗？他搬走，他如果不能处理，他至少譬如说应该要让狗，譬如说给予相可以地方去收容，譬如说可以找动保处做一些处理，或是让他们去给别人认养等等，他可以做后续的处理。
嗯，
但他都没做，就让他在那里直接就是里面咬死哦。这个其实动保法第25条有规定说呢，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话，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并科新台币2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的罚金哦。那所谓的那个行为就是第一个有违反第5条第2项，
嗯，
里面导致动物死亡或者是重伤。那所谓的第5条第2项呢，有规定什么？例如说没有提供它安全、干净、通风的排水的地方，或者是没有给它无害的食物和24小时充足的水，
嗯，
或者是让它对这些行为，如果你都没有做到的话，那你导致它的死亡或重伤，就可能是涉犯25条的刑罚。
哦，哎，那真的很严重哦，哈，都不要开玩笑哎，对不对？
对，不要以为说你今天动物不想养了，然后你放在屋子里，其实这个新闻常常有，就放了就不想管它，就自己就搬走就不理它，
嗯，
这不行的，这不行的。
嗯，是。
对，
他说如果是那个林先生想请教一下，有很多的就是把狗，然后呢，可能绑在树下，或者是把它带到其他地方丢弃，那这样子也会犯罪吗？
这样当然，如果没有一个让它受伤的状态。你知道吗？譬如说他丢弃是丢弃的问题，但如果他绑着，譬如说绑在一个人烟罕至、稀少，让他没有办法有水、有的吃，或是根本不太有人会被发现，导致他在那边死掉，这有可能会有过失的问题。
嗯，
对，
是好，所以林先生这个还是会有哦，不要开玩笑，
看他实际的状况，
嗯，是
看他的整个场景，对。
因为现在年轻人很怪哦，他喜欢哦把自己的动物哈、哦、一举一动啊，然后跟他玩啊，甚至哈、哦、虐待他，他就把他上传了。哎，不管是在 FB 啊，或者是在 Line 啊，是就是一些群组，这样会不会也是犯法的行为？
这样是对，如果你所上传的东西是一个，譬如说虐待动物的，虐杀他、虐待他、去掐他、弄他这种，你把它放在你的 FB 去散布或播送的时候呢，或者是公然陈列等等哦，这个是有刑责的，是在动保法第27条之1有规定，处的是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并科新台币30,000元以下的罚金。
哦，哎、欸，这很严重哦。
对，之前就有一个南部有个军官们，他们就是虐待那个、用 BB 枪去打那个小狗。
对。
然后还有另外就是用链子哦，直接把那个狗吊死。
嗯，
然后就把这个画面呢，整个有直播嘛，就把它
播出来了，
录影下来之后，就把它放在他们的有一定群人数的群组 LINE 里面去分享。那这个动作其实群组 LINE 虽然它也是有特定的人，并不是说少数啊，有20-30位、30-40位。那这个时候呢，他也可能会涉犯这个法条，
也是会涉犯就对了。
是的，他有被判刑，我觉得是有判刑、
啊，这就过分。那如果说是故意的嘞，有些人故意，你知道，就是那种，
对，
哎，他把它当作是一种快感，哈。那这导致了真的这个有都已经奄奄一息了，但是他没有死掉啊，齁、哦、他也没有重伤啊，或者是他跟他就说他跟他玩啊，他就把比如说把他当这个球丢出去这样子的话，这样有没有刑责呢？
一个状况是假设你是故意虐待的动物的行为，但是没有导致死亡，也没导致他受重伤，可能只是轻伤的话，这个时候呢他规定的只是罚还，就是罚钱而已。
嗯，
这是在动保法第30条有规定哈。
嗯，
这个除的是新台币15,000元以上75,000元以下的罚还。
嗯，
对，所以也就是说呢，假设你是故意的，但是你的狗受轻伤，或者是他没有一个没有死亡的状况的时候，
嗯，
这个时候是罚钱的，没有刑责。
嗯，是。汪小姐想要请教一下主任，她说她的这个邻居啊，养了2只法斗啊，很臭很臭很臭，臭到一个不行。那她说这样子怎么样可以来提告？有什么方法可以去解决？跟管委会讲也没有用啊。问得好，
这可能是空气污染的问题、啊。
哦，这个变空气污染。
对，应该说
她说很臭很臭，她现在一直写很臭。
她那个臭味是不是到底？可以达到空污的话，都需要认定。可是后续可能只能用，譬如说社会秩序维护法，对，去做一些处理。那甚至说，假设为什么这么臭，到底是他都没有给他好的环境，或者他没有定期打扫，这个倒是可以有机会说通报，是不是有虐可疑为、可疑为被动物没有给予好的环境。
哦，这个也可以，可以
就对了，这个可以看看，因为你说真的，他在屋子里，你也不知道到底给动物。
哦，对，你看不到啊，只是知道很臭。对，
那你看到，如果说你看依照动保法第5条第2项有规定，要提供安全、干净啊，的环境啊，那假设他这么臭，是不是要给提供的环境是不 OK 的？那这种状况下呢，是不是有可能会有动保法第5条第2项就是没有依照这个方式去处理，有可能会有处以罚还的问题？所以有时候必要的时候，可以请警察会同那个动保处的人员呢，去看一下他是狗到底有怎么样，有没有给予好的环境这样。
嗯，
必要的时候
哦，汪小姐，你可能这个必要的时候，汪小姐现在写说他们都不开门呢、啊，
对，所以才会说必须会同警察，然后再甚至就是找动保处的人员，
嗯，对，是
就怀疑啦，是不是提供的环境没有充足的空间？因为为什么这么臭，一定有一个原因嘛，或者给的环境就是没有定期的让犬只给予好的环境，这当然不知道，因为没有看不晓得。
嗯，是林先生说有一些是故意虐狗，长期常常虐狗，也常常被告，那难道没有更重的法吗？
对，其实这个有关于这个动保法，大家都觉得刑责相对轻，可是这个其实就是开罚，就只能开罚，就是罚还。但是就是如果一次你发现他虐狗一次，虐待一次的话，你可以提告一次，就是如果能够收证给动保处提供资讯，他们去开罚，那就比如说1-2周后发现他又虐待，再收集资料，然后再把他拿，就是再提供给动保处再去开罚这样。
嗯，只能用这样子的方式啦，没有办法哈。
在刑责上的话，他如果没有说导致他死亡或受重伤的话，是没有刑事责任。
嗯，是哇，这个希望有助于大家。然后当然呢，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我们要下个礼拜见喽。
拜拜，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